我还活的时候要歌颂我的神。你们不要依靠君王，不要依靠世人，他一点不能帮助，他的气一断就归回尘土，他所打算的当日就消灭了。以雅各的神为帮助，仰望耶和华他神的这人变为有福。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赞美你，我们称颂你。主啊，我们因着你奇妙的救恩，因着你长阔高深的爱，我们赞美你，我们称颂你。因着你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一切，我们因着你的看顾，我们赞美你，我们称颂你。天父，我们在这里也为我们这个教会向你祷告，为这个教会向你仰望。主啊，你是这个教会的主，求你来看守这个教会，求你来保护这个教会，也求你来带领这个教会，也求你来祝福这个教会。主啊，愿你使用这个教会成为一盏明灯，主啊，能够照亮在这个黑暗的世界当中。主啊，愿你使用我们的弟兄姐妹，让我们成为你的光，能够成为你的眼。主啊，让我们在世上能够成为你的见证。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天父，我们也特别为我们的长老彭逊向你祷告，向你仰望。主啊，求你来，求你自己来，主啊，来培训我们的长老，来预备我们的长老。主啊，使我们的长老，主啊，能够在你的面前能够有一个忠心服侍你的心。主啊，使他们不当在知识上受装备，而且在属灵的生命上面，也在祷告方面，主啊，能够成为众人的榜样。主啊，我们将这些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主啊，我们在这里也为我们我们的小孩子的，也为我们的小孩子向你仰望。主啊，将小孩子交在你的手中，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他们是你赐给我们的产业。主啊，真的是愿我们做父母的能够把你的话语教导他们，让他们从小就能够认识你，从小就能够把你的话语存在他们的心里面。主啊，让他们到老就能够行在你的话语当中，也不偏离。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天父，我们也为我们教会的团契向你仰望。主啊，也求你祝福我们的团契。主啊，也求你借着我们的团契能够吸引更多的人来归向你。我们将这些都交在你的手中。我们弟兄姐妹身体有软弱的，也求你来看顾，特别为赞华向你献上感恩和赞美，感谢你在他们一家身上的工作，也求你继续来祝福他们，来保守他们。主啊，真的是让撒旦在他们一家身上一无所有。天父，我们感谢你，也为建议的母亲的手术向你祷告，向你仰望，也求你保守看顾。主啊，我们真的是感谢赞美你。天父，愿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于你，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听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Our children can be dismissed. OK， 好，我们今天的主题是新生命，遵守诫命。我们有这么几个部分，首先是引言，然后我们主要是会讲三点。第一点就是新生命，遵守诫命。我们在这里面，我探讨我们有在新的生命下面，我们如何看待律法，如何看待诫命。然后第二点，新生命就是得救的确据。好，我们来看我们得救的确据是什么。然后最后一点，我们会讲良心的功用，在新生命的里面，我们的良心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那最近我听到一位名目在讲一件事情啊，他说赏罚分明啊，是中国文化里面的东西，是中国文化里面的所讲的，不是圣经里面所讲的。他说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这个赏罚分明这个概念，他说圣经里面只讲爱，只讲耶稣的爱。所以今天你不管做了什么事情，你不管怎么样啊，如何的堕落，耶稣都爱你，耶稣都接纳我们。那么我听了这个 他这样讲了之后，而且他甚至引用约翰福音第八章啊，约翰福音第八章就是那个故事，有一个行淫的妇人，然后跑到耶稣的面前，后面一大群的人然后跟着要来啊，要用石头来打死他。他用这个故事，然后耶稣就说，你们当中谁没有罪的人可以扔这一块第一块石头。让我们知道后来就是说所有的人都走了，没有人扔那个石头，因为每个人都有罪。那耶稣然后就对这个妇人说，我也不定你的罪，但是不要再犯。所以他用这个故事来说，就是说我们在教会里面犯了罪，我们不要去定他的罪，我们要用爱来接受他。那我听了这样的一个事情的话，我就觉得没有把这个福音完全的讲出来，只讲了福音的一面，只讲到爱的一面。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这位神他是一位爱的神，但同时又是一位公义的神。我们知道我们这位神是一个蛮有怜悯蛮有慈爱的，但同时他又是一位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他必要追讨他的罪直到三四代。所以我们在旧约里面看到神的公义，看到神对罪的那种恨恶，那种愤怒。但我新约里面我们看到神的爱，但是是不是说在新约里面我们就只讲爱，我们的神就只是一位爱的神，然后他就没有公义了？那其实不是的。那我想这位名牧他这么讲，他这讲的话，他有他的目的，他是为自己的罪在辩护。我们也知道他现在他的罪有很多人来控告他，有十八位牧师联名来控告他。而且这十八他们也写信给我，也让我在这个上面签名。但我给他们说，我只以我个人的名义签名，我不会以我们教会的名义签名。就我为什么签名呢？为什么想到签名？当时我在想这个事情的时候，我花了几天的时间来想这个事情，我要不要签名。然后我想我要签名的时候，难道我比他这位牧师更公义吗？我想他是个罪人，我也是个罪人，我有什么资格去审判他？我有什么资格去定他的罪？他所犯的罪，我们弟兄姐妹当中可能知道他的罪是什么，那很多的时候也是我的软弱。那么我在这里，我有什么的资格然后去签这个名，然后去定他的罪呢？但是我这么想的时候，我就在想，如果我这样去想的时候，那这教会里面是不是就不要教会纪律了？是不是就不要教会惩戒了？如果教会里面的某一个弟兄姐妹犯了罪，比方说有婚前同居，如果按照教会的纪律来说，我们是要作为牧师作为长老，我们是要对他有教会惩戒。但是我们在执行教会惩戒的时候，是因为我们是义人吗？所以我们要惩戒这个弟兄吗？我们可能没有犯跟他一样的罪，但是我们也在别的地方也是个罪人。那么我们执行教会惩戒，我们的资格在哪里？所以我就在想这个问题，我资格在哪里？我作为牧师作为长老要对这个弟兄执行教会惩戒，但是我的资格在哪里？后来我想到，就是我的资格并不在于我是个义人，我比他更义，我跟他一样我是罪人，但我的资格就是在于，就是说资格在于，就是我们犯了罪，我们在神的面前有认罪悔改。所以约翰在这里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一切的罪，一切的不义和过犯。所以当一个弟兄他犯了罪，没有而且没有悔改的时候，所以我们教会里面的长执就有这个权利来对他进行教会惩戒。那么换句话来说，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那么如果教会惩戒有两个出口，那么第一个出口就是他最后被赶出教会，被开除教籍，对不对？这是一个出口。还有另外一个出口就是认罪悔改。所以如果不管这个弟兄他在这个教会惩戒的这个流程当中，不管他在哪一步他认罪悔改的话，所以就取消这个教会惩戒，就会取消所有的惩戒。所以认罪悔改很重要。
所以我们今天我想我在那个上面签名，不是因为我比他更公义，不是因为我比这个名目更加更义，而是因为我知道我犯了罪，我能够认罪悔改，能够到耶稣里面。但是他犯了罪，他没有认罪悔改，而是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为自己狡辩。为什么说他没有认罪悔改？我看了他的录像，在他的前面的一个录像里面，他说我是个罪人，我有道德上的问题，看起来似乎是在认罪，但其实不是真正的悔改。因为真正的悔改不光是 general 上的认罪，不光是泛泛的认罪，而是对一个特定的罪，他所犯的特定的罪的认罪。就好像我们知道很多年前的发生那个事情，成龙啊，让一个女的怀孕了，然后成龙说了一句话，他说我犯了天下所有的男人都会犯的罪。那这个牧师也是这样，他说我犯了所有的人都会犯的罪，因为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有道德上的问题，你看到吗？那第二个认罪悔改，一个真正的认罪悔改，他不光是在上帝面前的认罪，而且是对被得罪人的，被他所犯罪所得罪的人的面前的一个认罪悔改。那我们看到这个牧师没有这么去做，所以他的认罪不是真正的认罪，所以必须要对他有教会惩戒。那么教会惩戒的目的是让一个弟兄悔改，让他能够重新回到耶稣里面，让他能够重新回到主耶稣基督的恩典里面。所以这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五章二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对他们说，你们当中有淫乱的事情，有的人收了他的祭母。保罗没有对这种人说，保罗没有对哥林多教会的人说，你们要因为他是基督徒，所以你们在爱里面要接纳他。保罗没有这么说，保罗说，我为你们感到羞愧，有这样的人，你们还不把他们赶出教会，你还不把他赶出教会。所以说保罗说，你要把他赶出教会，让撒旦去败坏他的肉体，这样他的灵魂才可以得救，或者可以得救。所以教会惩戒的一个目的是说，败坏他的肉体可以好让他的灵魂可以得救，就让他在肉体上面，让他在这个世界上面知道这个，因为圣经里面的 flesh 从来不指的是这个身体，而是指这个属世界的东西，也让他在这个世界上他感到羞愧，让他受到惩罚，所以他的灵魂才可以反省，才可以得救。所以这是教会惩戒的一个目的，它是促使弟兄的悔改，好让他的灵魂可以得救。那同时教会惩戒的另外一个目的也是警告和威慑其他的人不去犯这个罪。比方说我们教会如果有未婚同居的，那我们对他实行教会惩戒，那么其他的弟兄姐妹看到的时候他就害怕了，对吗？也不会去犯这个罪。那所以教会惩戒的目的是也同时也是威慑和警告其他的人，保持教会的圣洁，最终是为了基督的荣耀，为了神的荣耀。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所以这件事情就让我再去思考一个问题，就是在新约里面我们还讲不讲公义，就是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在福音里面，我们还讲不讲公义，在福音里面我们还讲不讲律法，在福音里面我们还讲不讲诫命，在福音里面我们还讲不讲教会惩戒。所以我们来读一段经文，是在约翰一书的三章18-24节，这神的话语，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我来读，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一起读一下，我来读第一节，然后大家读第二节。18节，小子们呐，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我们的心若责备我们，神比我们的心大，一切事没有不知道的。并且我们一切所求的，就是从他得着，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 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亲爱的主，我们把这段话语交托在你的手中，交托仰望在你的手中。主啊，在当时你借着你的使徒约翰来写下这段话语，主啊，也让我们今天在你的圣灵的带领下面，让我们来一起思想这句话，这段话，让我们来一起思想在福音里面我们该如何看待律法，在福音里面我们该如何看待诫命。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愿你在我们当中居首位掌王权，也愿你使用孩子，愿你的圣灵来祝福孩子的口。主啊，听孩子的祷告，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哦，我听到一个很动听的声音说阿门。好，我们第一点就教会在新生命和遵守神的诫命。那我们知道我们在耶稣里面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在耶稣里面我们是一个新造的人。那么在我们这个新造的人，我们是不是还需要遵守神的诫命呢？我们看约翰怎么说。约翰在这个三章的二十二节，他说我们如果遵守神的诫命，我们就是行神所喜悦的事。约翰怎么说？约翰就是说，我们如果遵守他的诫命的话，我们遵守神的诫命的话，是神所喜悦的，这个是神所喜悦的。然后紧接着约翰又在二十四节来说，就是说我们如果遵守神的诫命的话，我们就是住在神的里面，让神也住在我们的里面，神也住在我们里面。就是我们如果遵守神的诫命，那么神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也住在他里面。我们住也就换句话是说，我们如果遵守神的诫命的话，我们就是与神相交。所以我们在那么约翰在这里就讲得很清楚，就是说在新的生命啊，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我们在新约的基督徒，我们并不是废除了神的诫命，而是说我们如果遵守神的诫命的话，我们是这是神所喜悦的，就是与神相交的，就是与神相交。那么我们就要回过头来再去看这个诫命。那么神赐下诫命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再回过头来，再回到出埃及记，再回到在西乃山的时候，那么神借着摩西赐给以色列人这个律法，赐给以色列人诫命，他的目的是什么？其实诫命律法是神心意的一个体现，是神心意的一个体现，是神的一个品性，是神的属性一个体现。在利未记的十一章四十四节就讲得很清楚，那么神对以色列人说，我是圣洁的，所以你们要圣洁。神说我是圣洁的，所以你们要圣洁。所以在这里可以看到，神赐下诫命的一个目的是，神最终的目的是要让以色列人成为圣洁，成为一个圣洁的子民，然后成为祭司的国度，然后归他，成为圣洁的子民。所以神最终的目的是这样，让以色列人成为圣洁。所以这是神赐下诫命的目的，让以色列人可以遵守着这样的律法，遵守这样的诫命，所以能够达到那个圣洁，最终达到神的最终的目的，就是成为圣洁。那我们也看到约翰在这里说，我们遵守的诫命就是与神相交，就是神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也住在神的里面。因为上帝是圣洁的，所以我们如果我们要与神相交的话，我们必须要圣洁。如果我们不是圣洁的，我们就没有办法与上帝相交。那么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只有圣洁才能与上帝相交，如果这样的话，我们讲的因信称义又如何来解释呢？又如何来调和我们与因信称义这个教义之间的这样的一个矛盾呢？因信称义是讲我们因着信耶稣基督，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所以神把耶稣的义归算到我们的头上，神把耶稣的义归算到我们的头上，所以神看我们是义的，神算我们是义的，所以在身份上和地位上面我们是义的，在身份上和地位上面我们是圣洁的。但是这个并不是说我们从我们的里面，从我们的本质上，我们就已经完全完完全全从里到外就完完全全变成圣洁了，不是这样的。我们知道我们信了主以后，虽然我们在身份上我们地位上我们已经变成圣洁，我们已经是义的，但是我们还是会犯罪，我们还是罪人，我们还是有罪性。但是这个不是神最终的目的， 神最终的目的并不是给你一个天堂的门票，神最终的目的是要让我们都成为圣洁，要让我们成为圣洁，而且这个圣洁不光光是在身份和地位上的，而且是从里到外的完完全全的圣洁。所以这就是福音的另外一部分的内容，就是成圣。所以神要借着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要借着神的话语，通过圣灵的工作，然后让我们成圣。那即使是如果就所以这是个成圣的过程。那么即使是我们在这成圣的道路上，我们到见主的那一面那个时刻起，我们也没有办法完全成为圣洁。但是感谢神，神在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神对我们有一个提升，他要对我们有一个提升。虽然我们没有办法完全圣洁，虽然在那个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完全圣洁，但是神要对我们有一个提升。在那个时候，在这个提升当中，我们就要成为一个圣洁，是从里到外的完完全全的圣洁。所以这是神的心意，这是神的一个目的，是要让我们成为圣洁，最终能够在耶稣基督里面与神相交。所以这样看来的话，我们讲的因信称义和成圣都是这个过程，都是这个过程。那最终要达到一个目的，就是让我们成为圣洁，与神相交。所以的话，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神的心意没有被废除。虽然在新约里面，神的心意没有被废除，神的律法没有被废除，神的诫命也没有被废除。所以我们遵守神的诫命，还是神所喜悦的，是与神相交。那么这和旧约有什么区别呢？这和律法主义有什么区别呢？律法主义说我们靠行为称义，对不对？我们要靠我们的行为称义。我们如果没有遵守神的诫命的话，我们就不能称义，就像法利赛人的所讲的那样。拿反了 ，sorry。对，所以我们看这里面有四点，在福音里面我们如何看待律法？在福音里面我们看待律法有四点，这四点是必不可少的。如果你少一点的话，你就会成为两种极端里面的一种，要么是律法主义，要么是反律法主义。律法主义说我们要靠我们的遵守律法来称义，来讨神的喜悦。反律法主义说 No， 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基督已经为我们成全了律法，所以我们不再需要有律法，我们不再需要遵守律法。这是反律法主义，这是两个极端。然后在福音里面我们正确看待律法的话，要抓住这四点。如果这四点的话，你少其中的任何一点，你都会成为一种极端。第一点的话，就是说比方说我们以这个撒谎为例，我们知道撒谎是不好的，对不对？我们知道上帝不让我们撒谎。耶稣说你们有话，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若是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对吗？所以我们不能够撒谎，这是神的律法。 You shall not lie， 上帝的律法，上帝有这样的一个期待，我们不能撒谎。所以这是第一点，上帝有这样的命令，有这样的期待。那么第二点的话，我看到这个上帝的命令，我看到这样的期待，但是我看到我是个罪人，我做不到，我没有办法完完全全的做到。我在我的一生当中，我没有办法完完全全的说我不撒谎，我能够做到我不撒谎，说我是个罪人，我真的做不到，承认这一点，我是罪人，这是第二点。那么第三点的话，就是说感谢神，耶稣已经为我成全了律法，耶稣已经替我遵守了律法，耶稣已经替我做到了。虽然我做不到，我是个罪人，虽然我做不到，但是感谢神，耶稣已经替我做到了，所以我不需要再去遵守这个律法来得救，对不对？那么但是不仅仅福音的内容不仅仅是到这一点，福音还有包括第四点，就是我们靠着圣灵，靠着神的恩典，靠着圣灵，靠着神的恩典，我们出于爱，出于喜乐的，出于对神的爱，然后出于心里面有喜乐的去遵守神的律法，不撒谎，然后喜乐的去不撒谎，然后出于对神的爱不撒谎。所以这是第四点。所以我们看到，就在福音里面我们看到律法有这四个要素，如果你这个四个要素的话，你少任何一个都会出现问题。 比方说律法主义的话，就是他强调第一点和第四个要素，强调第一个要素和第四个要素，说上帝有这样的命令，上帝有这样的期待，说我们不能撒谎，然后第四个要素说我们要去遵守这样的命令，我们要去满足这样的，要达到这样的期待。所以这是律法主义。但是他没有看到第二点第三点，他没有看到我是个罪人，我做不到，他没有看到说耶稣已经为我做到了，所以我不再需要做到这些而以致得救。所以律法主义他只看到第一点第四点，但是反律法主义呢，只看到第二点第三点，说我是个罪人，他承认我是个罪人，我做不到，也承认说耶稣已经为我做到了，所以我不需要做了。但是他否定第一点，否定说耶上帝这个命令不在，上帝这个命令不再有效，上帝对我不再有这样的一个期待，也否定第四点，说因此我不需要再去遵守这个律法，因此我不需要再我不需要不撒谎。所以反律法主义就是说否定了第一点和第四点。那么我们在这个福音里面，我们其实这四点都要抓到，在这第四点都要抓到。但是我们在福音里面，我们看我们在遵守神的律法的时候，我们的心态是完全不一样的。律法主义在遵守着，在做这第四点的时候，他是一个心里面很苦的，因为他靠着自己的力量去做，他做不到，他不断的失败，所以他不断的失败，他又没有盼望，所以他每次的做不到的时候，他就定睛在他的失败上面，说我今天又没有做到啊，你看我昨天也没做到，我今天又没做到，我明天肯定也做不到，不撒谎。所以他每天的心里面都是很苦的，没有那种喜乐。但是在福音里面是不一样的，在福音里面我们看到说，哦，我们昨天没有做到，我昨天又撒谎了，对不对？我今天也没做到，我今天也撒谎了，但是感谢主，我是个罪人，但是感谢主，耶稣已经为我做到了，所以我不需要这么做。但是我只要再去遵守神的律法的时候，我是出于对神的爱，我是喜乐的去做，我是喜乐的去做，然后我看到我今天比昨天少撒了一条谎，所以我看到了我进步了，对吧？我进步了，可能我明天我会再少一条，再少说一个谎言。所以在福音里面，我们永远看到是我们的成绩，永远看到是我们的做得好的地方，因为做得不好的地方，耶稣已经替我们担当了，耶稣已经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了。所以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一个心态。在福音里面，我们就已经被罪的捆绑已经释放，我们不再背着那个重担。那么约翰在这里说，那么约翰继续在这个22-24节，他说神的命令是什么。所以我们刚才讲到，我们在新的生命，我们仍然需要遵守诫命，但是这个遵守的话是在福音里面的遵守。那么约翰在23节又说，神的命令是什么？我们在上次讲到，这是一条新的命令，又是一个旧的命令。这个命令是什么？这个命令有两个内容，有两个最重要的内容。第一个内容就是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第二个内容就是要彼此相爱。所以这个命令就，简单的来说，约翰给我们一个总结，给我们一个概括，说没有像法利赛人那样，你有几千条命令你要去遵守，说只有两条，哪两条？第一条，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这就我们讲到因信称义。那么第二条是什么？彼此相爱。彼此相爱是什么？彼此相爱是什么？当法利赛人来问耶稣的时候，诫命的最大的诫命是什么？耶稣怎么回答？耶稣说，最大的诫命是尽心尽力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其次也相反，就是要爱人如己，对不对？所以最大的诫命是爱。然后耶稣又说，律法的总纲是什么？律法的总纲是什么？律法的总纲是爱，对不对？然后又说，爱就完全的律法，爱就完全的律法。所以约翰在这里讲的第二条，你们要彼此相爱，其实换句话来说，就是要遵守神的诫命。所以你们如果遵守我的诫命，就是爱我的，对不对？就是要那好的行为，要 good works， 要有那个好的行为，要结出好的果子。所以在对约翰看来，你们彼此相爱， 彼此相爱，遵守神的诫命，结出好的果子，都是同义词，都是指同一个事情，就是那个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所我们生命转变所结出那个果子来，就是指成圣，就用我们的来用两个词来说，就成圣。所以约翰在这里讲得很清楚，那个新的命令是什么？有两个内容，第一个就因信称义，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你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耶稣的义就归算在你们的头上，神看你们是义的。那第二个就是要成圣，靠着圣灵的恩典，靠着神的恩典，我们不断地结出那个爱的果子，彼此相爱。所以这就是加尔文，为什么加尔文在基督教要义里面，在基督教里面第三卷第十一章在开篇就讲到，就是说从耶稣基督里面，从我们与耶稣基督的联合里面流出一个恩典。加尔文说流出一个恩典，加尔文说没有流出很多的恩典，他说流出一个恩典。但是这个恩典有两面，那一面就是因信称义，那么另外一面就是成圣。所以我们在这看到因信和成，因信称义和成圣是一个恩典，是同一个事物的两个面，他们是没有办法分开的，没有办法分开的。所以约翰在这里说，你们要遵守神的命令，遵守诫命。这个诫命是什么？第一点就是信他儿子的名，第二点就是要彼此相爱，用我们的话来说就是称义和成圣。所以约翰在十八节里面说，小子们，小子们呐，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面。所以他说，我们的相爱不要仅仅在言语和舌头上面，而且要在行为上面。你不要像法利赛人那样，法利赛人说得很好，讲得很好，但是一根小指头都不愿意动。那今天我们教会里面，我希望我们的弟兄姐妹不要落入这样的光景当中。但这其实是对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包括我自己，每一个人，我们都有这样的诱惑，都有这样的试探。很多的时候我们说得很好，我们很容易去说，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一个小指头都不愿意去动。要真正去动的时候，我们一个小指头都不愿意去动。那约翰在这里说，你如果真正的相爱的话，真正的相爱不是在言语和舌头上面，不仅仅在言语和舌头上面，而且在行为上面，而且不仅仅在行为上面，而且在诚实上面。什么叫在诚实上面？就是从心里面发出的，不是坐在外面的。有很多的时候我们愿意去动，我们愿意动这个小指头，而且我们愿意动十个指头，而且我们全身都愿意去动，是吗？我带着我们的带着新出席的朋友，我们去买菜，或者是就是我们开放我们的家庭去接待他们。但是我们不是从心里面发出来的，我们做的时候很苦，不是从心里面发出来的，没有那个喜乐，不是从那个爱里面出来的。所以我们的爱不仅仅要在言语舌头上面，而且要在行为上面，而且要在心里面，在诚实上面。约翰在十九节里面说，他如果我们这样做，我们要彼此相爱了，我们的爱不在不仅在言语，而且在行为和诚实上面，我们从此，我们从这一点，我们就知道我们是在真理里面，我们是属真理的。在十九节里面，而且我们的心在神的面前可以安稳，我们的心在神的面前可以安稳。约翰在这里说的是什么意思？约翰在这里说，我们如何知道我们 on track， 我们如何知道我们得救了，我们如何知道我们被是属耶稣的呢？我们如何知道我们 on track， 对不对？提到这 on track， 我就想起在我们在读大学的时候，读大学的时候，每年到吹节的时候，那个最有名的事情就是吹竽，对不对？然后那个时候是一票难求，就好不容易买到一张票，然后要挤破头，要挤上火车。但每一次这个脚踏上火车的时候，那么心里面就知道我是 on track 了， on track 了。那我这个表达不对吗？就是我在这个踏上这个正轨了，对吗？所以我们怎么知道我们在这个得救上面，我们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呢？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是在耶稣基督，我们真正的得救呢？ 那么约翰在这里说，我们如果是彼此相爱，我们如果是真的相爱的话，我们不但在行为上面，而且在诚实上面，我们就知道我们在是属真理的了，我们就知道我们是属耶稣的，我们在我们的心在神面前就可以安稳。所以这就像雅各在雅各书里面所说的那样，他说我们称义也不单单是因着信。雅各在这里讲什么？讲异端吗？我们称义不也不单单是因着信，而且是因着行为，也是因着行为。他说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所以你怎么知道，我们怎么知道我们 on track 呢？我们怎么知道我们在这个正轨上面呢？就是说我们要看我们有没有这样的行为，有没有这样得救的果子，有没有这样得救的行为出来。所以在多特信条里面总结那个得救的确据是什么，在多特信条里面信条里面总结得救的确据，他说我们得救的确据并不是因为我们神给我们一个特别的意象，神给我们一个特别的启示神给我们一个特别的光照，也不是因为我们做了异梦，也不是因为我们看到了异象，这些都不是得救的确据。哪怕你看到异象了，你有可能没得救。哪怕你看到一个有一个领受一个特别的启示，你有可能没得救。这也都不是得救的确据。什么是得救的确据？得救的确据有三点。第一点就是对神话语的信心，就是对上帝应许的信心，对上帝在圣经里面的应许的信心。那么你今天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比方说你今天在这个苦难当中，你今天在逼迫当中，我们知道佛山的教会现在在被冲击，有很多的教会领袖，有几个教会领袖被抓到监狱里面。我们想想，如果我们是这些教会里，我们是这些弟兄姐妹的话，我们被关在监狱里面，那么在这个时候你还是不是相信神是掌权的主？在这个时候你还是不是相信就是神对我们的应许，说我若不允许，你们的头发一根也不会掉在地上？我们是不是相信，我们在苦难当中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相信神对我们的应许，说你们若先求我的国我的义，你们所需要的一切我都已经知道，而且都加给你们了？我们是不是对神的话语有这样的信心？所以这是你得救的确据。你要想知道你得救的确据，你要看你有没有这样的信心，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什么？圣灵与我们的灵在我们里面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就是圣灵与我们的灵，圣灵的证明，圣灵的见证，在罗马书的8:16，圣灵与我们的灵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那么第三点就是好新闻，就你有没有得救的果子出来。那么在多特信条里面是说，我们有一个严肃的，有一个圣洁的一个 desire， 有这个一个愿望，我们去有这样的愿望，然后去做有好的行为，去做好事情，有好行为，去把那个基督的生命活出来。所以这得救的确据的第三点是，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的好的行为，是不是有这样的好的果子。像耶稣在这里说，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对不对？你根据它的果子就知道这个树是好树还是坏树。所以那个好的行为是我们得救的一个确据，它不是我们得救的原因，但是它是我们得救的一个记号，一个 sign， 一个标记，它是得救的一个果子。所以约翰在这里说，我们如果相爱的话，相爱是什么？相爱就是那个生命的果子，就是生命的果子。我们如果相爱的话，是真的相爱，从心里面相爱的话，如果你有这样的爱，那么你就知道你是属耶稣的啦，你又知道你的心可以在神的面前安稳，可以在神的面前委托。又拿反了。好，我们讲最后一点，就是在新生命的里面，我们如何看待良心？如何看待我们的良心？那约翰在这个20里面所说，他说我们的心如果责备我们，我们的心如果责备我们，神比我们的心更大，一切的事情他神没有不知道的。然后在21里面说，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我们可以向神坦然无惧的，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所以约翰在这里讲良心。那么我们在得救了之后，我们在得救之后，我们有这个新的生命，我们如何看待良心？ 良心的功用是什么？良心的话，良心有两个功用。第一个功用就是在你做一件事情之前，良心会告诉你这件事情是对还是错，会告诉你你应该做还是不要去做。比方说你，我们在公交车上看到有一个小偷去偷另外一个人钱包的时候，那么你的良心会告诉你，你要不要出声，要不要去制止他，要不要去制止他。所以这是你良心的功用，你的良心会告诉你这个事情是对还是错。那么第二个功用就是说，在你做完这个事情的时候，你的良心会审判你，你做的这个事情是做错了还是做对了。如果你做对的话，你会感到你心里面有一种释放，你会感到你心里面有一种喜乐，有一种轻松在那里。如果你做错的话，你会有一种忧伤，有一种忧愁在那里，有一种后悔在那里。所以这是良心的功用。那我们知道良心是神赐给我们每一个人的，不管你是信你还是不信，这良心是神放在每一个人的心里面的。保罗在罗马书的2:14-15里面说，他说那个外邦人他们没有律法，但是他们睡着他们本性就做律法上面的事情。他们没有律法，但是律法的功用是刻在他们的心里面，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的心里面，所以他们的四分之心同作见证，或以为是，或以为非。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外邦人，所以没有神的律法，但是神有把这个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的心里面。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良心，良心的功用。但是良心的话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良心在这个我们的生命当中，它有可能被抹杀，有可能被损坏，但连良心也可以被教育，然后逐渐的完全完全，然后到一个完全的地步。所以我保罗在提摩太前书4:2，保罗写给提摩太说，说那些说谎的人，那些说谎的人，他们的良心就好像被烙铁烙过了，被烙铁烙惯了一样。什么意思？良心被烙铁烙惯了，也就是良心不再起作用了，良心被烙得平平的，对不对？对，遇到事情它不再跳起来了，不再起作用了。所以良心可以被抹杀，良心可以被损害，但是良心同样也可以被可以被拯救，可以被救赎。良心可以同样可以被救赎，良心可以被神的话语，被神的启示也通过神的话语，通过我们去读神的话语，然后通过神的启示，良心可以被教育，可以成长。良心可以教育，可以被教育，可以被成长。最终可以达到一个比较完全的地步，越来越接近神的律法，越来越接近神的律法。所以我们在我们知道我们每个人的良心都不是完全的，我们每个人的良心都不是完全的。所以中国人会有说，我对得起我的良心就好了，对不对？好像我对得起我的良心，神就不应该审判我。其实我们的良心没有办法救我们，因为我们的良心不完全。所以大卫在诗篇19章里面说，就谁能知道自己的过犯呢？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失呢？主啊，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错，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错。大卫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什么叫隐而未现的错？隐而未现的错就是说，我的心我没有办法意识到我做这个事情是错的，我做这个事情是犯罪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在成事的过程当中，我们都处于某一个阶段，我们在这个阶段当中，很多的事情的话，我们的心不认为那是犯罪的。但是并不是说我们的心不认为那是犯罪的那就不是罪，那个是隐而未现的罪，我们还没有看到，我们还看不到，但那个在神的眼中仍然是罪。所以大卫在这里说，主啊，求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罪。那约翰在这里说，如果我们的良心在神的面前，如果我们的心在神的面前不责备我们，我们在神的面前就可以坦然无惧了。那约翰在这里讲什么？约翰就在这里说，我们的心如果不责备我们，这个并不是代表我们就没有罪了，而是说我们的心，我们在我们生命的这个阶段，如果我们没有办法意识到我们这个做的事情是犯罪的话，那么感谢神，在基督里面，基督已经替我们担当了这一切。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就可以坦然无惧，我们在神的面前就可以坦然无惧。 我们在神的面前可以坦然无惧，并不是以为我们的良心没有认识到这个是罪，而是以为基督已经担当了我们的罪。但约翰又在这里说，我们的心如果责备我们，就我们的心如果责备我们的话，我们该怎么去做？如果我们的心责备我们的话，我们要知道神比我们的心更大，一切的事没有不知道的。约翰在讲这个，讲这句话是什么意思？约翰在讲，如果我们的良心告诉我们，控告我们说你做错了，这件事你做错了，那么良心的控告一般会有两种。第一种的话，确实做错了，那么这个时候我要到神的面前去悔改认罪，对不对？但是有的时候的话，我们的良心没有办法出来，我们的良心被捆绑，所以我们知道做错了，但是我一直没有办法出来，我们的良心没有办法得到一个安慰，所以我们的良心一直捆绑我们。那么在这个时候，你就要知道我们的神比我们的心更大，我们的神比我们的心更大，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成全了律法，耶稣基督已经担当了我们的罪，所以我们的心就可以，我们如果认我们的罪，神就会赦免我们的罪，所以我们的心，我们的良心就可以得释放。好，我们最后总结一下，我们今天讲了三点。第一点就是讲到，就我们在福音里面我们怎么样看待律法，在福音里面我们怎么样看待这个诫命，我们在这个我们有这个新的生命，但是这个新的生命并不意味着神的律法就废除，并不意味着神的诫命就废除，而是说我们仍然要去遵守诫命，仍然要去遵守律法，但是这个遵守与旧约这个遵守与律法主义的遵守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已经替我们成全了律法，耶稣基督已经替我们完成了律法，所以我们在去遵守律法的时候，我们不是背着这个重担，我们不是背着这个包袱去遵守，而是出于爱，然后出于对神的爱，而是喜乐的去做。所以律法并没有废除，诫命并没有废除，我们仍然需要遵守，但是是出于喜乐的、自由的去遵守。所以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我们看到就是说，这个律法的总纲就是爱，所以约翰在这里给我们讲到，我们要彼此相爱。就讲到我们要彼此相爱，然后这个彼此相爱就成为我们得救的一个确据，就成为我们一个得救的确据，因为这个彼此相爱就代表我们生命所结的果子，代表圣灵所结的果子，所以它是我们得救的一个记号，所以也就成为我们得救的一个确据。然后最后约翰在这里讲到，就是讲我们的良心，然后在基督里面已经被救赎，在基督里面被救赎啊，在基督里面被救赎，所以我们的良心，如果我们的良心不控告我们，那我们感谢主，耶稣基督有很多隐而未现的罪，耶稣基督已经替我们担当，所以我们不需要，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但是我们如果良心控告我们，那我们在认罪了之后，我们也可以得释放，因为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已经替我们担当了这些罪，所以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和过犯。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不是说我们比别人更义，我们不是说我们比别人更好。我今天在那个上面签名啊，也不是因为我比这位牧师更义，比他更好，而是说我们知道我们犯了罪之后，我们在神那里有一位中保，就是耶稣基督。我们若认我们的罪，那么神会重新接纳我们，会接纳我们，神会赦免我们的罪。所以我们也盼望这位牧师能够悔改，能够去正面去面对他的罪，能够去悔改，能够去认罪，能够重新在基督里面。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天父，我们感谢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主啊，我们感谢他已经为我们遵守了律法，他已经为我们完全的律法，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在看律法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律法不再是一个负担，不再是一个包袱。天父，因为耶稣已经成全了，所以律法不再捆绑我们。天父，但是我们今天我们仍然需要遵守律法，因为律法是神的心意，因为我们爱着神，出于爱的缘故，天父，我们仍然要遵守律法。 我们在遵守律法的时候，我们是自由的去遵行，我们是出于喜乐的遵行，我们也是出于对神的爱，我们去遵行。主啊，我们也知道我们的神，主啊，主啊，我们知道你，主啊，你对我们有一个期望，主啊，我们你期望我们能够成为圣洁，完完全全的成为圣洁，靠着你的恩典，靠着圣灵的大能，我们完完全全的成为圣洁，最终能够与你相交。天父，在基督里面与神相交。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愿你的旨意在我们的身上成就，也愿你的旨意在教会成就。主啊，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